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今日我哋睇下呢个美国而家应对嘅情况吓。拜登喺佢上个星期四嘅时候咧嘅演讲入边咧，其实讲咗俄乌战争啦，同埋呢个以哈呢个冲突嘅吓。但系咧而家睇到咗，其实咧中共喺台海方面咧亦都喺度搞事啦。咁近期咧喺南海方面啊，同菲律宾啦呢个船只嘅一啲碰撞问题啦吓，咁亦都系显示到中共亦都系挑衅紧嘅一种咁嘅做法嘅。咁而家嘅情况系咩咧？美国要唔要进行三线战争，又或者系三合一战争咧？咁其实而家呢个其实对美国嚟讲咧，可能都几系挑战下嘅。咁究竟呢三个方面点去发展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係啊，咁啊，即係首先講講呢個以色列啦。咁以色列國防軍喺過去一個禮拜多啦，就係即係對加沙展開咗空襲。咁佢最主要咧就係而家目標就係消滅呢啲恐怖分子，特別係參加十月七號喺以色列嘅恐襲嘅呢啲嘅恐怖分子。咁但係幾時真係地面戰入加沙咧？似乎而家嚟講咧都冇乜好大嘅進展，我哋睇唔到啦。起碼係到今日為止，今日係星期一，美北美嘅星期一，我哋睇唔到。咁但係即係同真主黨咧就係有一啲嘅交火，就係咁。咁以色列咧就係目前嚟講，可能係人質嘅問題令到佢係好猶豫。咁但係根據佢哋以前同哈馬斯嘅即係交火嘅經驗，這個哈馬斯在2014同埋2021年咧都係攻擊過呢一個以色列嘅。咁以色列誒就知道加沙係非常之複雜嘅，特別今次佢哋轟炸得咁緊要，好多北部都係全部係瓦礫。再加上佢地下嘅差唔多幾百公里，有啲話500，有啲話900公里嘅地下嘅形形種種，有啲好深好深嘅地下嘅通道嚇，咁對以色列軍嚟講係好難好難嘅。咁有好多人而家都喺度考慮緊，或者喺度諗緊，係咪以色列今次會自取加沙咧？因為前一排一位陸軍的發言人已經講了，我們對加沙的做法可能不是你們所想像的，所以我們要進一步看看是不是以色列有新的竅是自取加沙，而不是說明知是這麼危險都硬著頭皮進去。不過這裡今天講的最重點不是這一樣，而是布林肯發表了一些說話。他就說，他這個就是在電視節目採訪的時候說的，他說任何國家組織個人都不應該趁中東地區亂呢就進一步對以色列攻擊，或者呢就來對我們美國部隊的攻擊。他說我們那些美軍在這裡呢是為了震懾衝突，但是如果有必要，我們將果斷地作出反應。那這個果斷地作出反應當然就意思就是你是這樣做的話我就打你。其實美軍已經打了一些了，就是也門用這個導彈去攻擊以色列的時候，就美軍就已經將這些導彈就全部掃光了，打下來了。就在拜登上個禮拜四的重大講話裡面，他也都講了一些東西，跟布林肯是相呼應的。他說美國現在要重新開始戰備物資的生產，他說我們這樣的做法跟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是一樣的。咁二次世界大戰咧，因為要打日本，所以至會係增加呢個戰備物資嘅生產。當時嚟講係羅斯福向國會發表對日宣戰嘅演講，講到呢一點嘅。咁拜登喺咁多年之後講翻同樣嘅嘢，咁好多人就覺得係美國係會打，今次仲可能係打不止一線，即是這個是美國真真正正實實在在的參與，是一個信號來的。打俄烏戰的時候我們都覺得很奇怪，因為似乎是美國用一種很完全新的方法，他對烏克蘭提供金錢、所有的武器、情報的支援、所有的其他這些同盟國的一些的協調，也都將這個北約是拉回來正軌，可以說美國做了一切的事，除了不派士兵去。就這種打法，有人也都是批評，就是因為拜登很早期的時候已經講了，很早期很早期就是已經說美國是不會派兵的， 絕對唔會派兵。有啲人就覺得係咪拜登講咗呢啲説話之後，俄羅斯至會咁大膽，即係用一啲咁樣嘅方式係全面進攻呢個烏克蘭？
你咁讲真系好有机会系啊，因为当时拜登仲要讲咗一样嘢，就讲紧话睇下俄罗斯咧打乌克兰咧打到咩程度，如果细嘅话咧，佢基本上就唔理噶嘛。所以真系因为咁样造成咗普京咧可以有恃无恐咯。
咁就喺呢件事之后吓，俄乌战之后，而家就变咗中东战争啦。咁当然以色列好强啦，美国亦都唔需要点去帮以色列。搞哈馬斯咧，以色列係仍然有餘嘅。咁但係拜登仍然係派出咗兩艘呢個航空母艦，一齊同埋佢哋附屬嗰啲所有嘅呢個攻擊艦一齊去到地中海。咁就俾人哋感覺到係咪美國嘅唔出兵嘅立場有改變呢？咁喺講呢件事之前咧，我哋都要講就係話呢個中共佢好似個鷹咁望住美國，望住拜登。今次佢對中東係咪同佢以前對俄烏有唔同嘅做法？如果今次美軍真係喺中東裏邊開火，嗱暫時講美軍唔需要住啦。如果即係隨住事情，如果有擴張有發展，真係咁做嘅話，咁樣拜登喺台海。真真正正的參與就成為了一個現實嚟㗎啦，就係好可能㗎啦。所以即係而家最緊張就係中共啦，望到實啦嚇，睇下拜登今次有冇異於俄烏戰爭嘅打法。
你認為點解美國又或者係拜登咧有咁嘅改變啦嚇？
美國會有呢種改變啦嚇，就其實就係頭先所講嘅俄烏戰爭咧。是在美國沒有真實的軍隊的參與之下呢就一拖再拖已經18個月19個月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一直反省這樣打下去是不是會有一些的後果這樣拖下去拖下去就是最其實就是戰爭裡面是 最殘酷和是最不應該發生的一個狀況來的。咁就係俄烏戰爭，亦都有好多人喺度反省緊啦。好多除咗美國之外，有好多同盟國都喺度反省緊啦。係咪真係美國同埋呢個 NATO 要強硬一啲就打就係咁樣？有人有啲作一個咁樣嘅反省。
其實當時美國、英國、俄羅斯同烏克蘭咧，係因為烏克蘭要將核彈頭咧俾俄羅斯嘅呢個咁嘅原因咧，就喺明斯克，即係喺白俄羅斯嗰度咧，係有一個明斯克協議噶嘛。讲到明咧，佢哋系要保护乌克兰嘅安全嘅。咁后嚟美国咧唔好参战，导致咗而家咁嘅情况咧，其实系美国理亏嘅。所以佢而家改变可能都系咁嘅原因吓。
咁咧就美国嚟讲，佢呢个中东战争一发生之后，佢已经清楚咁认识到，今次嘅俄乌战争绝对唔系普京一时冲动吓，佢净系想占领乌克兰咁简单。甚至呢個唔只係普京，係一大堆咁樣嘅邪惡人，佢想針對美國、削弱美國嘅一系列戰略行動嘅一部分。
咁樣講算唔算係陰謀論啦？
即係咁樣講，其實唔係過分。點解呢？如果我哋即係諗清諗楚俄烏戰爭同埋中東戰爭同埋或者可能會發生嘅台海戰爭，後面嗰堆咁嘅邪惡分子係一樣嘅人嚟嘅，後面就有俄國，後面就有中共，肯定就係佢哋兩個就佔大份㗎啦。跟住咧就係有伊朗啊，伊朗咧就係被為呢個俄羅斯係提供呢一個無人機嘅。咁啊，中共亦都係為俄羅斯提供大量嘅無人機。咁就伊朗後邊亦都有中共嘅支撐，伊朗支撐俄羅斯，中共支撐伊朗又支撐俄羅斯。咁所以呢啲咁嘅一堆咁樣嘅邪惡族心呢啲分子咧，其實就係一盤棋嚟嘅，後面就一盤棋嚟嘅。美國國會參議院嘅少數黨共和黨領袖呢個 Mitch McConnell。這個麥康奈爾是一個非常非常之資深的政治家，今年80多歲了，一生都在一個國會裏面的共和黨裏面，他是大佬來的，但是在川普的競選期間呢，是他是出現過不支持川普的情況，所以很多人仍然記得他的。他就直接說出來，中共、俄羅斯、朝鮮和伊朗 係邪惡嘅重心，係新嘅邪惡軸心。咁佢話喺呢個情況之下，美國應該挺身而出。佢話呢一個係緊急情況，因為佢對美國係會構成直接嘅威脅。咁即係麥康奈爾就話呢個拜登喺阿富汗嘅做法係發出咗好錯誤嘅信號。大家都知道美國喺阿富汗已經係有20年，然後嗰陣時係反恐啦嚇，喺20年，20年之後。拜登一上場冇幾耐就即係倉皇，或者係好尷尬，或者係好點講，好難睇咁樣退出呢個阿富汗。咁麥康奈爾就話佢覺得咁樣做法係俾普京開咗綠燈。普京一見到咁樣就覺得即係美國係弱咗。咁我又有時同啲台灣嘅朋友傾偈，佢哋都係每一次都講呢樣嘢。覺得美國不會幫台灣的呢些藍營的，我不會幫台灣的，你看他阿富汗就知道了，就幫了20年，他突然間會很倉皇地就走了。這樣就麥康奈爾就覺得是因為這件事做錯了。現在烏克蘭發生這樣，而伊朗呢就是支持這個哈馬斯這些恐怖主義的，也都是向俄羅斯同埋黎巴嫩真主黨提供無人機，咁所以呢啲事係互相關聯嘅，即係佢個講法同我頭先嘅講法其實就係一樣嘅。呢個三個戰爭其實打嚟打去係一個戰爭，因為後邊嘅呢啲人都係一樣嘅人嚟嘅。即係聽翻阿麥康奈爾嘅咁樣講，我哋就喺度諗，即係如果美國輸咗俄烏戰爭，咁好大件事啊！成個歐洲都冇噶啦，冇保障噶啦。如果俄羅斯攞得烏克蘭的話，他其他地方一定都不會放過。如果美國輸了以哈戰爭，就是中東也都會危危乎。本來中東已經有和平的希望，在美國的這麼多年的努力之下有和平的希望，很多人都現在慢慢都覺得沒辦法，你都要承認以色列的存在，這個事實來的，你不可能再好像以前那樣一天叫他連根拔起趕他們走。但是如果是以哈戰爭，美國不幫有以色列，真的有滅國之憂的時候，整個中東情勢就會很大的改變。如果中東情勢改變的話，這些這樣的恐怖分子也都會向全球擴散，他第一個要針對的就是美國本土。如果美國輸了台海戰爭，那就很大件事啦，是吧？日本啊、韓國啊、菲律賓這些更加不用說了，全部一系列的都會輸，即係整個嘅民主嘅太平洋就一去不復返啦。咁啊，美國就失去曬佢所有嘅作為一個民主燈塔、世界警察、世界全世界最強嘅一個國家，所有啲嘢佢都要全部失去曬。所以咁樣講好似好講到好遠咁，其實唔係，即係嗰個 danger 嗰個危險係的確就係咁擺喺度嘅。咁麥康奈爾亦都講咗，佢話日本首相講過，佢話如果你要向阿習近平傳遞一個訊息，咁你就喺烏克蘭戰爭嗰度打敗俄國人啦。你打敗咗俄國人，習近平就就命噶啦。呢啲即係佢言下之意，即係共產黨好似習近平呢啲，佢係明白拳頭嘅。你講咁多道理，佢唔識。你打敗咗呢個俄羅斯，佢就會明噶啦。咁今次如果美國係可以，即係阻止到伊朗，令到以色列能夠係消滅咗哈馬斯，咁對中共嘅阻嚇嚟講就會大咗。佢去佔台灣、去打台灣嘅時候，佢就會諗清楚。其實整個邏輯係簡單到不得了嘅，即係我哋咁樣講咗，佢用咗好多時間，其實好簡單嘅邏輯。咁咧就拜登喺佢個演講裏邊都講啦，佢話歷史講俾我哋聽。當恐怖分子不需要為他的恐怖行為付出代價，當獨裁者不需要為他的侵略行為付出代價的時候，他們就會製造更多的混亂、死亡和毀滅的。所以他說現在來說，就是這個世界是已經到了這個關鍵時刻，這個歷史時刻的，所以就是要支持以色列和烏克蘭，讓他們打勝仗是對全球秩序至關重要的。
看來美國都在醒緊啦嚇。
咁啊，講到呢度咧，就岔開講講啦。咁啊，澤連斯基最近就覺得好似唔係太有安全感啦。佢覺得美國可能咧就會係幫以色列，就忘記咗 泽连斯基忘记了乌克兰，其实不会的。现在美国是将三场战争当一场战争这样来看待，你跟他今次拜登要求国会的预算案的钱方面，你就看得出在1050亿的美金的预算案里面，有分给以色列的，有分给烏克蘭的，也都有分給台灣的。當然台灣現在來說的錢就比較少，因為它怎麼都還沒正式發生戰爭嘛，就是這樣。但是我覺得隨著財海，如果個情勢改變的話，這些的預算案可以再提。所以美國現在是三樣東西三合一這樣來對付這些戰爭。
但是很可惜看到現在美國派錢的部門眾議院那個議長還未選得出來，難產啊。
咁咧，對於呢個共和黨內部，特別係眾議院裏邊咧，就即係對烏克蘭援助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咁麥康奈爾點睇咧？麥康奈爾就有一啲嘅睇法，我覺得都幾得意，所以喺呢度我亦都應該講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咧，佢就話我哋幫烏克蘭，其實即係有部分嘅錢咧，就係用嚟現代化我哋嘅好多嘅武器。這些這樣的現代化的情況在38個州裡面都有出現，即是我們有一批舊的武器現在就運去烏克蘭，騰出的空位呢就讓我們建立一個新的武器的工業基地。他說在烏克蘭戰爭裡面呢沒有一個美國人被殺，除了即 有機會建立一個新的工業基地，沒有一個美國人是被殺，而烏克蘭人亦都話佢哋係即係覺得自己即係要自衛自己嘅國家。咁又計嚟計去咧，即係冇乜損失喎。佢覺得有咩問題啫？嚇，冇問題喎。而且烏克蘭亦都喺度正係幫我哋摧毀最大嘅敵手，呢個就係俄國，即係佢哋嘅軍隊。所以佢麥康奈爾係一個可以話老謀深算嘅一個政治家，佢喺呢個國會已經幾十年，所以佢睇嘢係你睇到佢美國人好犀利、好精打細算嘅一部分。咁咧，另外咧，佢亦都講咗，佢話好多人認為歐洲人做得唔夠，佢話其實歐洲人已經投入咗近900亿嘅美金噶啦，而且收容咗大量嘅難民，佢話佢哋已經做得好多噶啦，都唔應該再要求噶啦。咁所以呢個係麥康奈爾對呢個烏克蘭戰爭、俄烏戰爭得失嘅一啲嘅評論。不過咧，就好多人就覺得呢啲都唔係話最緊要啦。即係當然美國好似得到好多係咪？要按照麥康奈爾啦，冇損失到乜嘢咧。但係美國而家面對嘅最大嘅危機，可能唔係話幾多錢啊，或者有冇人死，而係話就係對於戰爭嘅態度係兩極分化。最近我哋都講咗好多嘅輿論戰，一啲嘅媒體嚇佢點樣去睇呢個中東嘅戰爭，好多係站喺呢個巴勒斯坦或者即係其實就哈馬斯嗰邊嘅，咁啊對呢個以色列咧係大肆攻擊嘅。咁呢個亦都真係係美國嘅意識形態裏邊係有一堆咁樣嘅極左嘅人，佢哋係唔愛美國嘅，佢哋恨美國，恨美國嘅強大，因為美國強大，所以佢哋就係蝦其他啲民族啊乜嘢，即係呢個左派嘅思維一個呢個部分。輿論的即個博弈是一個很大的部分。另外呢就是一個政治的撕裂，最近你看到即選議長 越選越可笑，現在共和黨又出了九個即候選人，即共和黨我覺得今次他搞這件事就對他們的2024的選舉是沒有用的，是沒有幫助的，總之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所以政治的撕裂是兩黨之間甚至一個黨之間都有這種這樣的撕裂，所以很多人很怕就說美國可能最終他這些戰打得贏是因為他們國家團結，如果打不贏就是因為大家的兩黨之間的競爭啊，或者是意識形態的競爭的對立，那結果呢就是輸了場戰爭，就好像越戰那時候美國沒有打輸任何一場的地面戰，但是他就輸了這個整個戰爭，就是這樣，就主要是因為到最後國會不給錢了，那就沒得打了，是吧？所以這些都是美國現在面對很大的問題。
同时中俄和这些轴心国也都看到了民主国家的这个弱点。 內部唔協商，而係內鬥得相當相當之犀利啊！
咁咧就講翻去未來嘅戰爭可能會發生嘅，就喺台海。咁美國國防部咧就係喺上個禮拜四發布咗一個2023年嘅中國軍力報告。咁就呢部分咧就係其實好能夠講得出，美國對中共嘅情報嘅掌握係非常之到家嘅。咁如果你睇份報告裏面有好多圖表啊，當然唔係話個個有興趣睇曬報告啦，但你揭兩揭，你就知道佢係即係好精細無遺嘅。呢個亦都係一個，就算呢個就軍力報告本身對中共嚟講都係一個警告。你做咩我完全知嚇。不過呢個所謂軍力報告其實最重要就講到中共嘅核彈嘅庫存嘅問題，係講到中共係積極咁樣係去增加佢哋嘅核彈，就講到中共喺2035年咧就會擁有1500枚呢個核彈頭。咁而全球核彈頭數目上升最主要嘅來源國咧就係中共。咁當然目前嚟講，即係中共同俄國同埋呢個美國冇得比啦，但係佢係好快好快咁樣跟上嚟。
知唔知中共點解要增加咁多核彈頭啦？
這個中共非常之清楚，今次烏克蘭戰爭為什麼北約沒辦法直接參加，就是一日到黑就怕俄羅斯會變成將這個戰爭變成核武大戰，所以是基於這件事，這個可以說這個北約呢是即是比較是縮手縮腳，所以這個是一個戰略上的一個優勢來的。如果你有很多核彈頭，絕對是戰略上的優勢，而你什麼都不做，你只有這麼多核彈頭，很多國家就不敢動了。我這個就是中共的看法。另外他也希望在2049年將這個解放軍打造成世界一流，有什麼所謂的現代化。目前來說他的軍費支出就是全球第二，雖然跟美國還差很遠，美國來說大概應該是8000億左右，而這個中共大概是2-3千億，每年都不停地增加的，即其他的海軍啊的發展啊是還快過美國的。之前我們已經講過，所以我們這裡都不詳細講它的陸軍啊、海軍啊、空軍啊的裝備情況，但是這麼多軍種當中是海軍，它是可以說現在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他們的潛水艇、他們的水面艦艇、他們的就是發射這個巡弋飛彈的能力都是突飛猛進的。
看來台海戰爭很快脆早發生了，
但是問題就是中共的軍隊最大的挑戰就是他們從未參加過實戰，上一次是1979年跟越南爆發戰爭，所以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缺點來的。那就他彌補這個缺點都有很多個方法，第一個呢就是用盡一切方法在訓練上更加接近實戰。那這個以前我們都講過了，他不停地是軍機繞台，去年還發射過導彈飛彈飛去台灣的上空，一日到黑呢又進入了台灣的防空識別區，他就是要令到軍隊很熟悉、很自然，每天都做的了，真的打的時候他覺得很簡單，每天都我都在做的了，以前就是演練，現在是真，僅此而已。另外一個就是剛才石頭提到了，就是菲律賓了，就是他最近又發生事了，就是一艘中國的海警船和一艘翠幸船呢在仁愛礁島呢真的跟菲律賓的海警船和一艘軍用補給船呢就是撞在一起。那個短片呢大家上去網上看一看，就周圍都是的了，他就用這些方法。另外呢就是美國也都是五國大廈發布了一個報告，說自2021年解放軍攔截美國軍機的案例呢至少有180起，他就是用的方法就主要就是快速地逼近美方的軍機，在那裡投擲這個照明彈等等。咁咧就最近嘅時候咧係3公尺，你可唔可以相信兩架飛機係3公尺？即任何氣流衝一衝啊，兩個機都可能撞埋一齊。佢哋就係用盡呢啲方法，我諗就係訓練解放軍呢啲人員嘅膽量啊，佢哋嘅技術啊，就用呢啲咁嘅方法。嗱，呢個係一部分。 佢第一個咧就係要佢哋嘅訓練咧係接近實戰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從其他國家嘅軍事衝突中學習。咁啊，台灣媒體爆出咧，佢哋有啲人咧就去烏克蘭咧就去睇下戰爭嘅情況啦。台灣都好需要學習啦，就發覺有大量嘅中共嘅人，各方各面嘅人部署喺烏克蘭，亦都喺俄國嗰邊。俄國嗰邊，佢哋心裏都知道喺俄國嗰邊都有。佢哋嘅唯一嘅目標就係要去觀察，睇下從各方各面去睇下。係點樣打仗啊？真正打仗嘅時候，從軍隊到民間到後備，係點樣去準備嘅？咁所以而家即係呢樣嘢爆出嚟之後，我就覺得都係相當震驚咯。即係中共從來即係冇偷懶過啦，嚇。咁就今次，就算今次咧，就係喺呢個以色列同哈馬斯咧，即係個戰爭越演越之際咧，咁中國解放軍居然亦都派咗六艘戰艦咧。喺地中海，同時同呢一個美軍嘅戰艦咧，係同時出現，所以佢嘅野心係極大嘅。咁呢度咧就我亦都要講兩句，就係美國軍隊，如果佢真係能夠有一啲實力，真真正正嘅，唔好咁多嘅警告啊，唔好咁多嘅聲明啊，唔好咁多咩共同宣言啊，而係真真正正嘅。俾中共知道佢哋嘅實力嘅話，我諗對中共嘅阻嚇作用會大好多咯。咁咧就台灣嘅軍事專家蘇子雲咧，亦都講咗啲嘢。佢話即係中共嚟講咧，即係除咗佢冇實戰之外啦嚇，嗰個經驗之外咧，佢哋嘅指揮鏈都係好弱嘅。點解咧？因為黨指揮槍啊嘛，好多時候咧就係要聽最高嗰個指揮嚇，邊個係？解放軍嘅總領頭就係阿習近平啦，習近平要點頭，啲嘢就會喐。但係佢話其實軍官嘅聯合作戰而家好講啦，係嘛？海軍、空軍、陸軍全部講聯合作戰。喺聯合作戰當中咧，通常咧你係要俾好多嘅決定權俾呢啲地面部隊嘅，或者係空，即係呢啲聯合作戰嘅部隊，你要俾好多好多好多嘅權佢哋嘅，佢哋只能夠好迅速咁樣作出一個合理嘅決定。咁另外咧，就亦都呢份報告講到解放軍咧，淨係尋求海外基地嚇，咁但係問題成功嘅即係率唔係咁高啦。而家中國只有係非洲吉布提有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但係即係中共係蠢蠢欲動，佢周圍都想去，希望能夠攞到一啲海外嘅軍事基地。
冇钱嘅时候想攞军事基地嘅话咧，咪好似斯里兰卡咁样咯，最后咪要拱手俾中共咯。中共最中意就系咁样攞噶啦。
咁仲有一个咧，同军事冇关，同政治有关，就系呢一个金砖五国。大家都知道，习近平系当晒佢系自己嘅世界舞台嚟噶啦。上次就加咗六個國家，六個國家裏邊有四個係中東嘅。咁而家我啱睇到報道就話，有另外39個國家咧，亦都會加入喺下一輪咧，會加入。咁就呢個係呢啲邪惡族心擴散佢哋嘅勢力嘅一個好大嘅大本營嚟嘅。佢唔係軍事上嘅，但係佢係其他地緣政治上又好，或者表面上嘅政治嘅能量又好，所以呢啲都係美國而家睇得好緊嘅。
基本上而家睇到嘅啦，系两大阵营嘅博弈吓。咁啊，美国可唔可以企得住啦？整个民主阵营呢一边啦，会唔会更加团结啦？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呢啲事件嘅。如果你而家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越讲有理，拜拜。